the zoning commission. Affordable units go to 3点呢，也是分了两个部分，赵润分支的所赵润，现在在宣讲赵润分支。赵润分支呢是通过赵润五本进行进行安例的。那么实际上这个赵润五本，或者就是说这个赵润分支呢，在这个全论论当中也是宣讲的这个本论的总义，或者就是说整个中观中的总义呢，也是在这个赵润分支这一部分要进行详尽的安例。然后如果我们能够把总义这一部分的内容完全能够就是说是这个通达的话，实际上所有中观中的这个内容都已经完全通达了。那所以说在有些就是说传统当中，如果有时间的话，就会把整个中观中论的注释全部讲完。那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就也会把这个总义这一部分呢做一个宣讲。有这样一种传统。那么就说是赵润五本当中前面也是安例了这个由谁所造，为谁而著，然后属何范畴。下面要讲的是全论内容，然后是有何必要。那么就是后面两个科判呢，就进一步的进行阐释。首先是全论内容当中的内容。全论内容呢，实际上我们就说通过书生的二理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二谛无谬的真如自性的进行抉择开显。那么这个就是全论的内容。全论内容在安例全论内容的时候呢，也是牵扯到了世俗地和圣义地，然后怎么样通过二理来抉择二地这个方面的内容。那么在宣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呢，也是通过对于二地的认知啊，有些是真实的认知，有些是非真实的认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知方面呢也有这样一种不同的，然后呢在认定之后，他的这个人知方面啊，通达的二理方面也是进一步的进行观察安例。所以说就分了内道，然后就和外道外道的很多不同的这个观点和教义。那么就实际上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不同的分别，那也第一个方面呢有助于帮助我们打开这样一种思路。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法界的自性从颠倒的到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相似真实的，还有一种这个完全真实的，有这样不同的这样一种差别，实际上也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了知这个二谛的自性。那么在最初的时候认定二谛啊，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么如果说是对于这个二谛没有认定的话，那么后面通过二谛的抉择的时候呢，也会就是说颠倒的进行抉择，错误的进行抉择。所以说在佛教当中，首先对于世俗谛对于圣义谛的这个认定的方式啊，非常的这个重要。把二谛认定之后呢，再去抉择二谛，通过二理抉择二谛呢，才真正能够了知这个二谛的这个殊胜性啊。对于二谛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它这个它自己所包含的意义，才可以正确的去抉择和了知。那么现在我们在宣讲的是外道的观点。昨天以上呢，已经讲第一个殊胜外道已经讲完了。今天呢，讲的是第二个问题是密行派啊。密行外道呢，也是这个外道当中的一种。这一外道宗派认为，如同广大虚空般周遍一切，并且是心识之性独一无二的圣我，即为圣义谛。那么密行外道呢，也分了二谛啊。首先呢是他们的这个圣义谛，实际上他们的圣义谛呢，也是所谓的这种圣我啊。有的时候呢，外道教称之为神我，有的时候称之为圣我，有的时候称之为大我。反正呢，就是说总是认为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不变的法，恒常的法。就是说是安住在每一个有情的相续当中。那么这个神我或者圣我呢，或者就是作为这个有轮回的基一些众生呢，是个轮回，就因为没有认知到这个圣我，那么最后解脱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圣我获得了解脱的。所以这个外道也认为呢，就犹如广大虚空一般的，也就是他的这个圣我呢是非常广大，犹如虚空周遍一切法一样。所以说他的这个圣我是周遍一切法，并且是心识自性。那并且是心识自性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在这个外道安立这个圣我的时候呢，有一部分安立这个圣我这个我呢，它是属于心识法。比如说前面这个神我还有这个地方的这个所谓的圣我，它都是安立一种心识的自性。还有一种外道安立这个我呢，它是一个这个无情的自性啊，它是个无情的自性。那么这个无情的范围就比较广了，除了心识之外的都是无情。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如果是无情，肯定是这样一种这个肯定是色法，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非有情不一定是色法，也就是个无情，它只是简别的有心识简别的有心识，就是说要不然就是说有心识，要不然就没有心识的。那么就是说有一部分外道的我呢，他认为是无情的法。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独一无二，那他就觉得这个我不会有很多，那么如果这样一种我有很多的话，就失坏了他的这样一个恒常不变的自信呢，所以说他就觉得他是这个我应该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这样一种我呢就是圣义谛。多种多样的显现都是不真实的，实际上与明知的我一为一体，而因而所显现的气情等形态各异的万事万物则为世俗谛。那么安立了圣义谛之后，他们世俗谛有什么安立呢？多种多样的显现都是不真实的，除了这样一种这个圣我之外呢，其余的这些显现的外面的法或者里面的这个法，实际上这些都是这个不真实的法。那平时众生安住在世间当中的时候呢，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世间的显现，这些都是不真实，实际上与明知的我一为一体。那究竟来说呢，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些一切显现的法呢，都和这个明知的我，这个明知的我就是前面所讲的心识的我的这个神我，实际上呢和这个神我是一为一体的啊，一为一体的。那么这个神我它实际上是圣义谛，那么就说这些这个显现的法呢，不真实的法呢，它是世俗谛。那么这些世俗谛的法，究竟来说和这个我呢是一位的，一个本体的。因而所显现的气情等形态各异的万事万物呢，全是世俗谛。所以说呢，除了这样一种我之外，其余的这个气情等万法全都是世俗谛。瑜伽行者通过如理修持圣我，而使本性与非本性的无明脱离开来，如同瓶子破碎后其中的虚空回归大虚空一般，融入大我之中。那么就说他们程序这个修道，他们程序修道之后获得解脱，所以他们就安利呢，瑜伽行者就是讲这个修道的人通过如理的修持这个圣我，就是说首先呢抉择圣我的自信，然后呢通过很多方法的修持这个圣我，观修这个圣我，那么最后一旦这个圣果现前的修成了之后呢，那么就让本性和非本性的无明脱离开来。那么因为这样的无明呢就是非本性的法，那么就是说这个本性呢当然就是这个圣果了。那么因为就是说在没修道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这个非本性的无明染污了本性的圣果，所以说让这个圣果没办法真正的认知啊他自己的本性，没办法获得解脱。后面通过修道的时候呢，那么就非本性的无明就远离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本性和这个非本性的无明完全脱离，这个时候就获得解脱。他比喻讲呢，如同瓶子破碎后其中的虚空回归大虚空一样，融入大我当中。那么就是说瓶子当中啊有一部分虚空，那么瓶子外面呢也有这个大虚空，那么就是说他们认为呢，瓶子里面的这个小虚空之所以没办法融入大虚空，它的障碍就是这个瓶子。那么如果把这个瓶子打破之后呢，那么里面的小虚空就和外面的大虚空完全融为一体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是修行者没有办法证悟大我，没办法真正的证悟这个圣我呢，原因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非本性的无明。那么如果通过修道把这样非本性的无明脱离了，或者把它这个消失之后呢，这个时候呢隐藏在与门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本性完全就是这个全体显露出来，就获得解脱。是这样进行安利的。所以说我们在观察这个密境外道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这个和内道当中的有些程序呢有相似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程序的如来藏。那么程序的如来藏呢也是有这样一种自信的，一切众生相续当中都有这个如来藏，然后呢就是说通过如来藏，你错误认知如来藏之后呢，以这个如来藏作为本机，那么就会显现各式各样的一些法，这些法称之为有法，这些法称之为课程啊，称之为课程。所以说我们在认知的时候就知道，那么就是说是在究竟圣义当中，除了如来藏之外，其他的法都是无常的。如来藏是恒常不变的。然后呢，就是说其余的这些法呢，都是这个变化的、虚妄的啊，这些都是课程。所以说我们要认知的时候呢，就通过他空的方式认知啊，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一切的显现法、一切的虚妄的法啊，都是没有的。要通过开始修空性，把这样子一切的这个不存在的法，把它们习气啊等等种子全部消尽。消尽之后呢，就一切的这个课程原完全分离之后，那么这个如来藏的本性全部显现出来，这个时候就获得解脱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如果不注意的话，我们的这个修法很容易变成外道。就好前面我们讲数人外道也好，或此处所讲的密行外道也好，我们不要认为这样一种这个外道啊，的的确确就是说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说很笨的。就是很粗劣的一种法。那实际上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如果你有智慧，你会认为这样一种这个外道的确是很下劣。但如果我们的智慧不够的时候呢，就会容易把密行外道和这样一种这个内道的法呢，就是说是这个融为一谈。 啊，就会容易问题。所以像在我们现在到底是在学着佛法还是在学着外道，不了知。还有一些问题，就现在在世界上也是流行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法门。那么所流行的这些法门呢，有的时候他也讲这些所谓的中观，有的时候也讲这个所谓的解脱，也提出家啊，所以说还讲一些很多道理。如果我们没办法分辨的话，像他就会说这个就是一种内道的修法，应该跟随他，应该去这个修持。但实际上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是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说这个密行外道和这个佛教当中当然不一样的。我们就是说佛教当中提到的如来藏恒常，还有提到这样一种如来藏和他的这个有法之间的关系，他这个里面都有很微细的这样一种奥妙的，和这个外道的宗派绝对不一样。所以说以前我们学习过这个如来藏这个宗派，后面呢如果有必要也可以讲如来藏这些和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有法之间的这些微妙的关系啊，或者和外道根本不一样的地方都可以安利的。那么此处呢就是说是密行外道，他就是这样程序的啊，其实这个地方就介绍他们二谛怎么样通过理修持智慧的解脱的道理。下面是讲第三个问题的吠陀派。吠陀派等程序各自所非同的梵天、遍入天及大自在天等所有天神是常有圣意地，而由其神变所造出的万物则是不稳固期货的本性啊，就是世俗地。那么就是说吠陀外道呢吠陀派他们所推崇的有些呢就说是他们的这个就是内部稍微不一样，就他们所推崇的本尊呢，他们的所推崇的这样一种导师或者天神呢，有的时候是推崇梵天这个是这个常有不变的造物主，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把遍入天安立成造物主，有的时候把大自在天安立成造物主。反正呢不管怎么样，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说这些所有的天神呢是常有不变的法。然后如果说无常的不安理无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这样的梵天把这个遍入天大自在天安立成无常的话，那么就和一般的凡夫俗子没有差别了。凡夫俗子他也有无常，他会有生死他有生老，就是说也有这样一种死亡。所以说他们觉得呢，如果梵天大自在天也是这样一种生灭无常的，那么没有什么神性可言的，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是永久的归处，这一点也不承认。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梵天啊等等都是这个常有不变的，这一方面的这个本体呢就叫做圣意。而通过梵天等等所他们的神变所造出的万物，那么这些都是不稳固，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众生这一方面呢都是这个这些梵天变入天造出来的它造出来的，这些都是不稳固的，一些地球也好一些的宇宙也好都是这些这个天神通过他们的神变造出来的，所以这一方面呢反而是不稳固，是期货的本性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世俗地。并且认为当获得这些天尊的果位时便已永久解脱了，那么他们也程序修道。那么在程序修道的时候，他们认为呢如果能够通过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方便，如果能够取悦梵天，能够取悦遍入天和大自在天，能够得到他们的摄持，能够得到他们的息地，那么这个时候就永久解脱就不会再流转了。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承奉自己的天尊方面呢非常注意非常注意，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来取悦自己的这样天神，来取悦天神。就有些去过印度的这些道友也是回来就讲他就说他们在这个供养的时候呈示很多的贡品，然后通过很多优美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旋律来赞颂然后呢有很多法器等等。所以有的时候这些外道修行者通过他们的教义所诱惑吧，反正呢就是说是为了得到这个天神的欢喜，甚至于呢像在以前呢是杀人把这个人的这个血呢就是说喷溅在这个天神的神像上面，他们觉得这个时候天神就会高兴就前几年就是说是这个还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像通过他们不是好像通过买了一贫穷的小女孩，然后呢就把他们把这个小女带在这个带到这个天神面前，然后割断她的脖子，把这个血的喷带到这个天神的这个神像上面，他们就觉得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获得解脱的，现在都还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他们就说对自己的天神非常的崇拜极其狂热的崇拜，然后觉得想方设法必须要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本尊天的这样一种这个欢喜，得到他们的欢心，这个时候才可以获得解脱。这个当中有些是使用非常极端的方法，就是通过伤害众生的方法，有些呢就是说是通过伤害自己就是说折磨自己的身体，他就觉得这个方面通过这样修行能够让这些梵天等等获得高兴或者欢喜心。所以为了获得这样一种天尊果位，不惜一些手段不惜一些手段的像这样一种环境。于是这些外道徒便开始平依修道苦行， 各种啊种种进行供养布施禅定观风等五花八门的瑜伽修法。那么为了得到这样解脱的缘故呢，那么这个外道徒就开始修行了，他们修持各种各样苦行啊，就是各种苦行啊，行持种种的进行，有的时候呢是就说是这个自己一只脚在一种这个翘起来啊，就一直这样站起修行的。有一个印度的一个修行者吧，他就说一直在单足站立，单独站立。有一次好像是就是前段时间前几年也有啊，他就出国的时候在飞机上也是这样站着的啊。像这样的话，因为就是说从一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修行性外道的苦行呢，就如果没有真正的这种修行道的话，那么就是在自己的家乡也好，在其他地方去访问的时候都是这样修行的。但从那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他们自己的这种修法的确确非常的执着，那很执着，很多这样一种修道的，所以说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苦行。还有呢，就是说种种的进行啊，就是说是觉得学牛爬啊，学牛吃草，学狗，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得解脱。所以他们有很多这样一种不同的进行。还有呢，就是说做过各种各样的供养啊，这个布施也供养这样一种水果，也供养这样一种人等等，反正做很多很多供养这个布施，然后也是修持这样一种这个禅定，还有观风等等五花八门的这个瑜伽修法。总之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得到解脱，啊，就是为了得到解脱的。还有说什么常我虚空等本来自然就存在的原始啊原始派等等。那么还有呢，说是常我还有虚空本来就自然存在，那么这些称这个原始派。宗派的名称与观点虽然各不相同，多之又多，可是归纳而言，他们均承认轮回束缚与解脱之因是常有的实法。那么就是说这些各种各样宗派的名称也好，宗派的观点也好，虽然各不相同啊，也非常非常多，但是如果把他们归纳起来的话，那么就可以啊这样进行归摄，他们都承认啊轮回束缚的因这个是常有的法，解脱的因这个是常有的法啊，是常有实法。那么这个是所谓轮回束缚的因和解脱的因，就是前面我们在讲数人外道和这个密行外道的时候也是讲过嘛。反正他们就觉得有一个神我，有一个这种不变的我，这种我呢既是束缚的因也是解脱的因啊。束缚的因就是说不认知这样一种这个常我，所以说呢就受到束缚了。解脱的因呢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认识了这个常我就获得解脱了，就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如果你不认识空性，你就束缚，什么时候你证悟了空性你就解脱，相当于这个说法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它的内涵呢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所有的外道都承许一个束缚的因和一个解脱的因，这个是一个我。所以现在呢，昨天我们也讲过，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也会觉得我就是说是束缚了，我现在的轮回当中漂流，我现在轮回当中漂流，我一定要解脱。那么后面呢就是通过修行之后的最后我终于解脱了，这个时候也是认为有一个轮回的因就是这个我，解脱的因也就是这个我。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说内道外道最不共的地方就是这个无我，那就是没有一个我在流转，也没有一个我在解脱。像这样的话在最初入道之前你必须要抉择的啊，就是必须要抉择。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否则就和外道的这样一种这个法完全无二了。这些常有派也都是说解脱存在的宗派，因此全力以赴精勤于自以为是修道的颠倒进行。那么这些常有的宗派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善妙的，为什么呢？他就是说承许解脱存在，他解脱他承许解脱存在，从某个角度来讲他想要解脱。那么如果就是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暂且不说你这个解脱的这个目标错了，解脱的方向错了，单从他想要解脱这个侧面来讲，想要解脱实际上就是按照佛教的宗派来观察的时候呢，想要解脱这个也是内在如来藏的一种妙力在开始显现的。一个从来不想解脱的人和一个内心中想要从内观中获得解脱的人，二者之间的的确确还是有不相同的地方。所以说常有派这些外道从某个角度来讲，从对外道的观点来讲，的的确确是非常低劣的这样一种宗派，这样修下去是永远无法获得解脱的。但是呢为了解脱而精进苦行呢从某个方面来讲的确还是超胜一般的人超胜根本不想解脱这样的。所以这些外道派这些常有派全是一个特点，都想获得解脱。所以为了获得解脱的缘故呢，全力以赴的就是以自以为是的修道的颠倒进行就会出现很多这样一种邪见出现很多这样一种边见，出现很多这样一种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戒定取见等等，像这样的很多很多问题都会出现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般的这个常有外道。那么对于以上所有宗派，只要遮破常有实法就可以一并破除。 那么对于这些外道的遮破的方法呢，抓住要点就可以了啊，抓住要点就可以了。一方面可以从它的自分破，但是呢，它核心是遮破常有实法。他们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程序这个神我恒常不变，或者说大我恒常不变等等等等。所以说在破的时候呢，就把破除它常有实法就已经完全足够了。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的这样一种智慧品当中，在破这样一种这个自性的时候啊，在破神我的时候，在破这种大自在天的时候，都是说如果就是说有这样造作，它就是无常啊等等，都是一个特点，就是破常有实法。如果就是说是常有的实法，它就不会变动的。如果是真的一个恒常的法，它就不会变。如果不会变的话，那么就不会起功用。如果它起了功用，就说明它是变化的。所以说很多佛教的这个理论当中，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破斥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破常有实法就可以了。有关对各个宗派进行破斥的情节，在正论中可逐一了之。这个是简单介绍，就是说是内道的二谛的就案例的方式。像真正的就是广破的话，就是说进行打破的方式，在正论当中，在这个宋词当中也有，在这个就是注释当中也有的。到时候我们慢慢学下去的时候呢，就可以借助净明论师和全真波本师的智慧，帮助我们来打破对外道这些颠倒这个见解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完了这个三个宗派，三个宗派都是讲这个程序解脱的就是说是常有派。那么下面是讲第四个宗派呢，这个第四个宗派和前面就不一样了。第四个宗派是断见派，断见派就是说是不程序前后事不程序解脱不程序为了解脱而修道。所以说这样一种第四个顺势外道呢是在所有外道当中最下列的宗派呢。最下列宗派就是一个顺势外道，因为前面的这个宗派不管怎么下列，反正程序前后世的因果，程序众生在流转，程序有个解脱道，程序为了获得解脱而修道的，那么断见派呢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顺势派这一外道认为显于限量对境中的四大明明存在，它是境根与实之因，所以这就是生因。那么这个顺势外道呢就是说是这个他认为呢显于限量对境中的四大就地水火风嘛。那么这个地水火风有的时候就称之为元素四个就是四大元素，它是显现一切物质的它这种基本因，比如说桌子我们现在的身体像这样的话实际上都是四大而显现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顺势外道他认为呢这些这个四大它是限于限量对境中的这样一种四大。这个是明明存在的，的的确确是实有的。那么它呢，作为净的因所谓的净的因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眼根或者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种耳根等等能够看到的能够听到的这样一种净这个方面也是通过四大显现的。所以说四大能够作为净的因四大能够作为根的因，就是我们的眼睛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四大合合组成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这个和一般的说法不共同的地方呢，他认为这个四大也是心识的因。这个就是这个最大的分歧之处最大分歧之处他就认为这个四大那么这个地水火风它能够产生心识。所以说如果他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他就不用安立前后世了不用安立前后世。为什么不用安立前后世呢？因为就是说是如果你因缘和合了，有了四大，那么就是通过四大就可以显现出心识来。那么就是说是今生当中如果你有了四大就可以显现心识，也不需要突然就会显现心识，根本不需要有一个这种前后世的心识的做连接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这个常有不变的四大它就是一定由此所生而再度灭亡的有法，万事万物则是毫不稳固期货的自信。由此所生这个此字就是讲四大，那么由四大所产生的这些法，最后又再度灭亡的这些有法，象征一切的山河大地的法，万事万物都是毫不稳固期货的自信。所以说他们就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世俗地这个是一种世俗地，他从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也是一类法，它是这个实有存在的，就是这个实有存在这一部分就是生因地，比如说四大。然后就是说通过四大而生的这些粗大的这些就飘摇的这些要毁灭的法，这些都是这个世俗地，他们就这样程序的。这个方面就是安利他们二地。那么现在下面呢就是描绘他们的观点呢，他们振振有词的声称修道等前生后世的业果根本就不存在，现今的这一神识只不过是从胎位四大聚合的灵闹等中突然出现的，就像九曲中新生出迷醉的能力一样，并不是来自于已故前世的神识。他就认为呢，就是说这些所谓的修道这些前生后世的业果不存在，没有前生后世，没有就是前世的业 啊，然后显现今生的果，今生的业显现后世的果，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那么所谓的这个神识，现在我们能够分辨的，能够思维这个神识呢，它不是从前生带来的，它是在就是说怀胎的时候，在胎位四大聚合啊，因为这个四大法，他觉得这个四大是一种恒常的嘛，啊，是一种恒常的法，是个四有的法，所以在胎位的时候呢，四大聚合，父精补虚这样聚合之后呢，那么就会显现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啊，就从这样四大聚合的灵络等中突然出现。啊，灵络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入胎的时候，在这个胎位的这个几个阶段之一。啊，灵络呢，就是讲究好像这个，好像就是个奶酪，他就说是刚刚要临接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酥油啊，它刚刚要临接的时候，它面上有一层那个皮，有一层那个油，这个淋酪。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住胎的时候的其中一位就像这个淋酪一样，就在这个当中啊、有这个淋酪的时候，突然就从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心识了，就好像从九曲当中突然发生这个迷醉的能力一样，啊，发生迷醉的能力一样，他觉得这样一种这个心识不是就是说前生带来的，是在今生的四大当中，今生的色法当中突然出现的。它就不是来自于已故前世的神识啊，从这个方面呢，就说根本不需要承续前世，也不需要承续后世。在这个世界无论留住多久，于此期间便会出现心识与气息，而一旦命归黄泉，则如同油尽灯灭般，身体将散为微尘，内心融入虚空，而绝不会再有什么后世。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前面已经讲到了自己的心识产生的根源。那么下面是进一步介绍呢，在这个世界当中，有的时候你是待几年，有的时候住几十年，或有的时候住一百年，不管你在这个世间当中留存多久，在这个期间就会出现心识，就会出现气息。那么这个心识和气息呢，就是说乃至你的身体，乃至于你的身体留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他的这种心识和气息。一旦死亡的时候呢，就如同这个油尽灯灭一样，你的身体就会散为微尘。你的身体散为微尘之后呢，这个内心呢，它心识就完全也就消散了，跟随身体的消散而消散，就不会有什么就是说心识的存在，也不会有心识流转的后世，然后心识就入胎这个方面的情况就不会出现。所以他就觉得他认为绝对不会再有什么后世，所以说他前面讲不会有前世，也不会有后世。而业果道解脱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啊，就觉得有什么就造了业之后呢通过这样一种行为会这个行为会产生业，这个业呢会产生果，这方面的业果方面不存在。然后你通过修道，通过修道的力量圆满之后或者解脱这些都是不存在的。所感受的苦乐等不同显现，就像豌豆的圆形与荆棘的尖锐，谁也未知道一样。君实无因无缘，由本性而生的。那么今生当中呢，有感受了很多苦乐啊，这些不同的苦乐等的不同的显现，就好像豌豆的圆形啊，它是自然形成的一样；荆棘的尖锐，它是自然形成的一样。谁也没有制造。然后就是说，你在这个丰收的时候，你在收获豌豆的时候呢，你把豌豆荚一打开，就会发现里面的豌豆圆圆的，就待在这个豆荚当中。那么这个豌豆的圆形谁去制造的？谁也没有制造过，没有农夫一颗一颗的去把它弄成圆形的，没把它团成圆形的，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无因无缘，有本性本来就是这样的，就无因无缘可以产生。还有就是荆棘的尖锐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荆棘刺呢，谁也没有一根一根的把它削尖谁也没有制造过无因无缘由这个本性而生的，所以他就不承许这个果感受的苦乐是通过前生的或者就是说前生的这样一种这个业而产生的苦乐，他觉得这个完全是今生当中的一种这个由本性而产生的就无因无缘而产生的。因此这一派的信徒在身心聚合尚未死亡前的有生之年，唯一追求的目标就是一己私利。所以说这个顺势外道这一派的这个信徒呢，在他就是他们在这个身心聚合的时候，还在留在世间的时候，有生之年当中，他唯一追求的就是一己私利，他就会有这样一种观念，反正没有前生也没有后世没有所谓的，就是说是我的现在的苦乐是前生的这样一种这个业带来的，我现在这一世的这样一种行为也不需要就后世来承担，我自己所做的一切行为呢，不需要负这些业果的这样一种这个负担，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不会承担这样业果的责任。所以说他就是说是他唯一的目标就是怎么样在今生当中过得好，耍得好耍得好，所以说呢就是拼命的在今生当中追求财富， 没有业因果的正见的缘故呢，拼命在这个就现实当中呢可以通过一切手段，反正得到快乐就已经可以，根本不负责任的，也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一派他就是说追求一切势力。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有些时候通过他这个特点吧，也把他这个顺势外道叫做现世美。现世美，他就只是追求现世的美好而已，那么就不追求这个后世的美好，只是追求现世的美好。所以说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追求一己势力。当然在这个派当中呢，就是说是有一些很恶劣的人，什么都不顾，一方面根本就是说这一派的这个就是说总的一个原则，他就根本没有前生后世，业果这个方面他们都根本不要担心的啊，不用担心的。那么在这一派当中呢，就是说是还出现这样一种差别，就是有些人呢根本不顾及，连这世今生当中也不顾及，只要能够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快乐就可以了。所以说呢，就是通过这些杀人放火的方式来敛财的也有，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是稍微顾及一点所谓的世间的道德规范，就是说虽然我要得到快乐，但是呢，就是我在世间当中生存，我的这样一种这个地位啊，我的面子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我的名声要好，所以说他在这个做的时候呢，就稍微就说是这个注意一点啊，做一个好人。或就是说是怎么样，就是不能够危害到自己的名声，也就这样的。反正不管怎么，都是追求一己私利，啊，都是追求一己私利的，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没有想到后世的解脱啊，其他众生解脱的问题根本没想，所以这个方面就是顺势外道的一种特征，啊，他就是说一个共同的特征也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我们内心当中没有坚信这个因果的话，啊，就这个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追求一己私利了。啊，就最后几次，所以说想方设法的，就是说遮破这样一种相续当中存在的这样一种种子习气啊，的的确确还是很重要。通过一些方法，要在我们的相续当中树立起前生后世的确存在的这样一种观念，然后就是说是修道得解脱这个观念这个方面呢，通过理证和通过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教义公案呢，反正呢要想尽一些办法，在我们相续当中要树立起这个牢不可破的这样一种这个业因果的正见。这个方面就是在最初学佛法的时候最关键的问题。如果这个业因果这个问题不建立起来的话，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啊，都是就是说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根本的啊，没有真正的根本，所以说最后就会变成这个顺势外道一样，只是追求今生当中的安乐而已了，不考虑到这个后世的问题。所以也许是有的时候我们相信当中还存在这样一种顺势外道的这样一种这个习气吧。所以有的时候呢，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就说是对于这些快乐的追求啊，对于这个物质的追求，有的时候是胜过于追求解脱道的安乐等。如果要让我们选择，要让我们抉择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选择钱财，选择这样一种这个享受啊，就不会选择这个学习佛法，也不会选择这样一种解脱道了。当然就是说是有的时候在外表当中我们也会说我们是修道者，但是如果我们是修道者的话，那么就不会真正的是为了这个一方面为了这些享受去放弃修法。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想法啊，的的确确有的时候这方面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有这样一种这个邪见在里面作怪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像米达兹巴尊者所讲的一样，想方设法在内心当中树立起这个业因果的正见，太重要了啊，非常重要。我们都觉得米达兹巴尊者的这个苦行呢无人能比，但米达兹巴尊者说呢，如果你们能够像我一样诚心谢果的话，像我这样的苦行都做得到啊，任何人都做得到。就是因为就是我们相信当中还对这个业因果的这样问题没有产生非常稳固的正见的缘故，所以在修道过程当中呢会出现懒惰啊，会出现疑惑啊等等很多的情况会出现。这个方面也是在修道过程当中必须要以认知必须要予以重点来遮破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下面就是简略的就说一个大纲，要怎么样遮破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要点。在遮破此观点的过程中，对于他们所承认的四大存在依据破析微尘的真理。那么他们认为这样一种四大微尘啊，是就是说是圣意，它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四大是产生一切其余法的因啊，它是这样安立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就是说遮破它所谓微尘存在的道理啊，破四大，因为它的四大是一种设法嘛，我们就可以借用佛法当中破析微尘的道理嘛，把这样一种四大存在的依据全部破析掉。啊，这个方面是在这个智慧品当中有这个破遮破微尘啊，破设法在后面也有破设法的，像从这个六重找中尘的方法，就可以完全把这个微尘存在的这个依据打破。而要驳倒他们所许的前后世不存在的观点，则凭借破此无因的理证。那么因为他们前面是说呢，是个今生的苦乐等啊，完全是无因无缘的，自然就显现了。 然后如果说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破词无因的理论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是一切万法真正是无因的话，那么一切万法的显现，要么就恒常有，要么就恒常无，肯定会有常有常无的过失。这个方面就是破无因的理论，从这个方面可以把它这个所程序的所谓无因的问题呢，全部给打破了。关于此的内容，从本论阐述世俗谛的正文论证中便可一清二楚。那么这些都是简述，那么它的一些这个内容呢，在后面正文当中全部都要详细的观察，详细的破斥。